好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准备平安。那借主，今天呢，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经文啊，在诗篇42篇5到8节。诗篇42篇5到8节，我为大家把这段经文读一遍。诗篇42篇5到8节。我的心哪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撒山纪念你。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白昼，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；黑夜，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阿们。啊，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节的经文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诗人的经历啊，也是常常是我的经历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哎，我想问一下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？啊，莫名的就忧闷，哎呀，就烦躁啊，就痛苦，就绝望啊。特别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很大、节奏很快的这个世代当中啊，这些一个消极的一个情绪、负面的一个情绪，好像成了我们的常态。好像心情很开心的时间反而不长，很忧闷的、很烦躁的、很压抑的时间好像很长。哎，感谢主哦，那些神所喜悦的仆人，他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。但是更让我们感恩的是什么？这个忧闷没有成为他的常态。哎，他这里让我们看到可以从忧闷中出来。哎，这是福音啊！啊，这是福音啊！不是说你很苦啊，是啊，我也很苦啊，我也很忧闷，是啊，我比你更忧闷啊！哎，基督徒在一起不是互相诉苦，不是以一个最苦、最痛苦的人来安慰其他人，不是这样的啊。很多人安慰别人，你很苦，你那算什么苦？我比你更苦。但是问题是，你觉得你比他更苦，也不能安慰到他。你苦是你的事，你再苦，我的苦还是没有解决嘛，那不是福音啊！啊，所以我们基督教不是一群人一起来诉苦，诉苦之后说哦，大家都这么苦，那没事了啊，我回去了。不是这，这不是福音啊！福音是告诉我们，我是有痛苦，你是有痛苦，但是耶稣能够把我们从我们的痛苦当中救出来，阿妹吗？耶稣是拯救的意思，他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，要救我们脱离一切因罪带来的刑罚、咒诅和痛苦，阿妹吗？感谢主啊！好，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，我给他一个题目，叫做从忧闷到赞美啊，从忧闷到赞美。忧闷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这样的一个经历，很多的事情会让我们忧闷啊，昨天晚上睡不好，早上起来就够郁闷了啊，或者今天工作啊，一个人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啊，也会让我们忧闷啊，或者说啊，这个夫妻的关系，这个孩子的教育，这个经济的问题，人际的关系，哇，值得忧闷的，会让你产生忧闷的事情数不胜数，烦不胜烦。好，但是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福音的大能可以让我们不是现在忧郁当中、忧闷当中，而是可以让我们走出来，让我们重新有喜乐，让我们能够真的从内心里面发出对神的感恩和赞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让我淹没在这个忧闷当中，他把我救出来，带我进到喜乐和丰盛当中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那怎么样可以真实的从忧闷进到赞美呢？啊，我们说忧闷很真实啊，啊，忧闷很真实。但是我们更需要是那个真实的赞美，真实的释放，对不对？我想从两个方面啊来跟弟兄姊妹分享。第一，认识自己的情绪， 认识自己的情绪，我们会忧闷，我们会烦躁，我们会绝望啊，我们会愤怒，我们会抑郁啊。我们承认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绪，但是为什么有这个情绪？你要问问自己，为什么我很不高兴？你为什么不高兴？我觉得人生没有意思。你为什么觉得人生没有意思？哎，你看诗篇里面怎么说的？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哎，我们都有忧闷的经历，诗人也有，我们也有。可是诗人比我厉害的一点啊，他会问自己，哎，你为什么忧闷？哎，不是问别人哈，是问自己，自己问自己啊。我说这个诗篇适合在卫生间对着镜子读，一个人的说，哎呀，你为什么这么忧闷啊？你为什么最近老是不开心啊？你为什么老是觉得人生没有意思啊？自己问自己，你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？因为那个人欺负我，哎，他欺负你，你就觉得你的人生没有意义了？因为我要的没有得到，哎，你只是因为这个你要的没有得到，人生中那么多的美好都不能安慰你了，哎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啊。啊，有空的时候都到卫生间去对着镜子问问自己，我最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有这个感觉？我最近老是觉得生气，看谁都不顺眼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先问问我的心呐、啊，你为何忧闷？我们把忧闷当作是什么？理所当然的，当作是我永远无法摆脱的啊，觉得反正就是忧闷，没有为什么？不，一定有为什么？我的心呐、啊，你为何忧闷？哎，其实当你明白了以后，你就发现那个忧闷其实是不必要的。那有一句话很重要啊，我们要学会控制情绪，而不是让情绪控制我们。哎，我再说一遍啊，我们要学会控制情绪，而不是让情绪控制我们。有的人说那做不到，没有情绪的时候我人都很正常，情绪来了谁还有办法？哎，但是呢，情绪是可以控制的。这个诗人他忧闷了没有？已经忧闷了，已经陷入这个负面的情绪里面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啊，他没有任凭这个负面的情绪继续的控制他，你知道吗？当一个人被情绪控制的时候，他会伤害自己，也会伤害别人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其实他这里面讲了两个情绪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记住啊，这个忧闷这个情绪，还有一个情绪是什么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其实很有意思啊，忧闷更多是伤害自己，生闷气，是不是？生闷气甚至觉得不公平，为什么他欺负了我，他还可以那么潇洒，还可以那么自由，让我一个人在生闷气，不行，我也要让他不舒服，哎，烦躁起来，你明白我意思啊？所以我想这个情绪有两个方面啊，忧闷是伤害自己的，烦躁会怎么样？伤害别人，我也找他吵架，我不要让他好过，会不会这样子？躁起来的，躁是有火的啊，烦躁起来，这种烦躁都是有火的，这个火一定会怎么样烧出去的，一定会把你身边的人怎么样烧起来的，一定会连累到伤害到无辜的人的啊。所以你这个情绪如果没有控制它，首先它在伤害你，当你到一个极限的时候，你会爆发去伤害你身边的人。那你说，我知道情绪很不好，可是我就是不高兴，我就是啊，就是很烦。好，没关系，上帝能够帮助我吗？你首先一点，你要去面对他，你不要一下子就投降了。我说我有情绪了，我最大，情绪最大，我就是要这样。不，你先告诉他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这样没有道理。自己对自己说，你这个幽默是没有道理的，你在莫名的绝望是没有道理的，你这样子恨人是没有道理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不应该这样做。好，当你冷静下来再去思考，我们说认识自己的情绪啊，去思考为什么我有这个情绪。有的人说是因为他这样讲所以我有这个情绪，是因为有这个环境嘛，自然而然就有这个情绪。不对，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比如说冬天这个水很冰冷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如果一个人的手啊放到冰水里面，会有那个刺骨的痛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那他可能有个情绪出来，什么情绪呢？害怕、担心、忧虑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听过啊，如果水呀、啊、放在冰水里面，会被冻坏的、冻伤的，而且呢会有什么呀？关节炎的，会痛风的。哎，他们就害怕水，他就手、他的身体怎么样？进到这个冰水、冰冷的水里面的时候，他会产生一种负面的一个情绪，担心啊、害怕啊、怕这个身体健康出问题。但是还有一种人是冬泳的人， 啊，冬泳的人有没有？也是那个很寒冷的天气，他们可以跳到那冰冷的水里面去，哎，那是一样的，他们也会感觉到这个刺骨的寒冷是一样的，但是他们的情绪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？为什么？因为观念不一样。那个时候手放到冰水里面的人，他的观念是什么？这个冰水会让我的手受伤，会让我的关节受损，哦，所以这个冰水对我是不好的，这个观念让他产生那种害怕啊、担心这个负面的情绪。而冬泳的人呢，他也有一个观念，什么观念？这个冬天啊去游泳啊，血管会更有弹性，心脏会更加的健壮，哦，这个到冰水里面去虽然会有刺痛，但是对我的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，而且怎么样，让他产生一种成就感。你看那些人在岸上穿那么多衣服哆哆嗦嗦，你看我还敢跳到水里面，我比他们更强壮，我比他们更勇敢。同样是身体进到冰水当中啊，那个刺痛的感觉是一样的，可是产生的情绪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？所以你看到没有，情绪来自什么？情绪来自你心里的观念。当你被错误的观念影响的时候，你就容易有负面的情绪。但是如果你里面的观念是被真理更新过的以后呢，哎，你就容易怎么样，有正面的情绪。我再举一个例子吧，被打这件事情会不会让人高兴？正常来说不可能被打，这是被羞辱了，被冒犯了，被伤害了，肯定什么有怨恨出来，或者有这个自卑出来，我这人就是被人看不起的，我这人就是被人欺负的。可是圣经里面讲的，有人被打了很高兴，是谁？谁被人打了很高兴？耶稣的门徒。因为当时怎么样，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，教会受到逼迫，不许他们奉耶稣的名讲论，不许他们传福音，他们还是去传福音，结果被官府抓去鞭打了一顿。哎，门徒被打了，痛不痛？肯定是痛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说他们出来的时候满心喜乐。你被打了，你为什么还喜乐？因为他们有一个观念，我们的观念是被打很丢脸，被打很羞耻，我们有这个观念，所以我们就带来后面那个很愤怒的情绪，很苦毒，想要报复，或者觉得我都没脸见人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可是他们的观念是什么？他们觉得我是为主耶稣的名受辱，这是荣耀的，我耶稣都被他们钉十字架，我今天也被他们这样子一个痛打，但是耶稣将来得荣耀，我就跟耶稣一同得荣耀，阿门吗？所以观念很重要啊。所以你要问问自己，你为什么这么忧虑呢？你为什么觉得这么吃亏呢？你为什么觉得这么绝望呢？你背后的那个观念是什么？而这个观念是世界的观念呢，还是神的观念？阿门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太重要了，问问自己啊，有时候常常问自己啊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活明白啊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啊，因为我刚才为什么那样讲话，我刚才为什么这样子对待别人，有时候要问一问啊，有时候安静下来的时候就问问自己，哎，我的心呐、啊，你为什么幽默，你为什么看这个人这么不顺眼，为什么人家一讲话你就害怕，或者说人家一叫你做事情你就生气，你就逃避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背后有很多那些错误的观念在你的里面，可能从小到大受的伤害，可能一些人错误的言语成为你的一个观念，所以你就有错误的一个反应出来。感谢主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吧。啊，比如说以前啊，没有信主的时候啊，去买东西啊，什么的，人家多找给我们钱了，那个时候怎么样？高兴啊，高兴。啊，然后呢，信主了以后，人家多找给我们钱，我们马上觉得的不对，不应该这样啊！哎，为什么？因为观念改变了，以前是觉得怎么样啊？这个钱是啊，该我得的，该我得的，是不是？是我没骗他，没偷他，他给我的，是吧？他算错了，他给我就收了。可是信主以后，我们观念改变了，不要有贪心，不义之财必然消耗，我贪了这个钱，那是损失更多啊！哎，这个。观念改变了，情绪就改变啊。所以情绪不是因为环境啊，这个人这样说我，那他说别人为什么不受伤，说你就特别受伤，不是单单因为他说你这个环境， 而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些的错误的观念，所以每一个情绪也提醒我问着为什么忧闷。哦，原来我里面一直有这个错误的思想，今天让神的真理来调整我错误的思想，我下次遇到这件事情我就可以更老练，哎，我就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应对，阿们吗？所以这个诗人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啊？啊，有时候需要独处啊，有时候需要在你个上帝，不要去问别人，问别人有时候人家给你又是错误的一个教导，是吧？哎，你一个人面对上帝，圣灵会这个时候就会来提醒。哎呀，为什么我最近老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啊？为什么我最近老觉得大家都看不起我啊？为什么我总觉得哎，我这个人很苦啊？问一问，哦，其实并不是你的遭遇最可怕。而是因为我有一些错误的观念，那这个时候圣灵来调整我们，说我们啊，原来是这样，环境还在，可是我们整个的心态都改变了。所以感谢主哈，一定要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而不是让情绪来控制你。那为什么有情绪？情绪是由你心中的观念产生的。比如说今天你奉献了你奉献，可能你的朋友哎呦，替你心疼的不得了，那么多钱就扔到教会去了啊？那教会会给你什么？你说不是，我们是积财在天，上帝进。哎，你太傻，你被人骗了。这个钱呢，你知道他们怎么花的吗？啊，你辛苦赚的钱，他们拿去享受了啊？哎，他们的一个观念，我钱拿出去怎么样？没有产生眼睛可看得见的这个利益，就是亏了。哦，他们这些人他不愿意拿钱出来的，他看你拿钱出来，他都替你着急，他都替你心疼。他都替你生气哈，哎，但是我们今天信主以后，我说我是奉献给主啊，神悦纳我的奉献啊，我是积财在天，我们奉献就觉得什么很喜乐，感谢主，我还有这个能力来奉献啊，感谢主还给我机会来奉献，哎，那个情绪是什么？觉得很吃亏，还是觉得特别喜乐？特别喜乐，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从观念，对了，里面的观念被真理归正了以后就不一样了。比如说你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陪伴一个人有的人说哎呀，那个人又没给你什么，你一整天的时间都耗在他家里，这样的人不要管他，人家觉得怎么样，浪费时间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觉得感谢主啊，他有软弱啊，而且我今天在安慰他，他刚强起来了，他信心建立了，我做的是被上帝纪念的，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什么，坐在上帝的身上，耶稣会赏赐我，哎，明白，可能你的丈夫或者说你的妻子很生气，你出去了一整天什么事都没做，是不是这样子，没有意义啊，他觉得你浪费了时间，可是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啊，我们觉得很喜乐，哎呀，他已经痛苦很久了，他已经在软弱里面很久了，我今天去跟他交通，陪他唱诗赞美，他里面喜乐了，哎呀，这个比赚多少钱都好，哎，观念的一个转化。好，所以要控制情绪，而且我告诉你啊，情绪能不能控制？可以控制，因为情绪是由我们里面的观念来产生的。当你里面的观念改变，从错误的观念改变到神的旨意、神的真理的时候，你发现很多负面的情绪就不能再来欺骗你，就不能再来控制你，阿们吗？好，还有一点，你说，哎，那这个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有的人啊，他好像在那个负面的情绪当中，他就很难出来，道理都懂嘛，其实你讲就知道，是吧？神的话是这样，观念改变了，我们的情绪就改变。但是有的人他就很难，他就一直在软弱当中出不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也不问自己为什么幽闷，他就是喜欢幽闷。哎，有没有人喜欢幽闷？有。你知道幽闷的人有个好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对啊，很好啊，幽闷的人不应该讲了一个不要面对，这是我们等一下会讲的。我们先讲的，他可以博取关注，你明白了吧？一个人啊，你说你很好，人家就不会花多少心思在你身上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最近好痛苦，哎呦，大家就过来安慰你，哎呀，你怎么痛苦啊？感谢主，主会帮助你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习惯了诉苦来引起人的关心，我们想要跟人建立关系。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人建立关系，那最简单的方法，我说最简单不是最有效啊，最简单但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诉苦，你明白吗？会不会这样子？特别在主内吧，其实一般人来说人都是比较有同情心的，那特别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，因为主的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同情心会更真实一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只要我们团契里面啊，或者呢有人诉苦的话， 大家的注意力，大家的关注力会不会更多的集中在他身上？会不会？会。这样子他就很享受，我被关心了，我被关心了，我有连结了。但是如果我最近没有诉苦，我最近没有说自己不好，好像什么，好像大家对我的关心关注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。哎，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啊。有的小孩子是这样的啊，我们讲小孩子啊，我很乖，父母就会怎么样忽略我，对，所以我要给他闯祸闯一下，我最近要怎么样叛逆一下，为什么要引起关注？哎，但是问题来了，你引起关注，我们讲小孩子哈，除了叛逆，还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引起关注啊？做坏事都是一样的，叛逆做坏事，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引起关注啊？优秀啊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啊？我很努力啊，我把每件事情都做好啊，也会引起人的关注。有一个孩子在我的学校，我就跟他说，你可以借着搞怪啊、调皮啊、做鬼脸啊，引起人的关注。你也可以借着你各样的乐器都弹得非常好，引起人的关注。你觉得哪一种关注更好？那一种搞怪引起人的关注，人家对你的定义，这是一个小丑，是不是？这个人很好笑。但是如果你借着你的优秀引起人的关注，人家就对你刮目相看，这是个人才，哇，这个人怎么样啊？这个人很不得了，哇，这个人特别优秀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啊？你希望在哪一方面引起人的关注？哎，这又是讲那个转变啊。但是我刚才的最简单，为什么搞怪、叛逆、痛苦很简单，要成为优秀很不容易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选那个简单的路，但是那个简单的路其实是会伤害我们的路，阿妹吗？但是那一个通往优秀的路好像很难，却是正确的路。好，我们再回头过来，在一个团体当中，在人群当中，诉苦是最容易引起人关注的一个方法，但是不是最好的方法。那更好的方法是什么？付出。当我们有智慧的言语，当我们有真实的爱，当我们有专业的技能，当我们能够去服侍别人的时候，自然而然你跟人就有连结，阿妹吗？啊，所以说你一定要明白啊！哎，我刚才说了，想要人关心，想要跟人连结，好还是不好？好的，但是用什么途径很重要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不要借着你的傻，或者不要借着你的坏，好，或者不要借着你的诉卖惨、诉苦，引起人的这个连结，这样的连结不牢靠，而且你自己在这连结的，你久了你也会觉得被轻看。啊，明白我意思啊？但是如果我们是在爱当中，在祝福当中，在服侍当中与人连接，这样的连接就很牢固很美好，阿妹吗？啊，所以为什么有个人喜欢在幽默里面？为什么幽默啊？我幽默就是因为啊，我被错误的观念引导，是吧？我觉得都是那个人害我，所以我幽默，才知道不是这样的。还有一点，我幽默是因为什么？我幽默是我想被人关心，我幽默是我想要跟人连结，我幽默是我想要得到更多的爱。其实还有其他一种方法嘛，对不对？你去付出爱嘛，你去服侍嘛，对不对？也可以跟人有连结，比诉苦卖惨、调皮捣蛋更好、更健康、更安全。好，那还有一点呢？为什么幽默啊？好，为什么幽默？逃避责任。好，大家说我可以不要去面对了，我诉苦，那你们还好意思叫我再承担责任吗？哎，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责任，是不是这样的啊？我都这么苦了啊，我太累了，哎呀，我太忙了啊，我最近心情不好，哎，这样子的啊，那你不要做了，不要做我了。哎，可以怎么样逃避责任啊？这样子很舒服。哎，你明白吗？有的小孩子啊也很厉害啊，我们以前在学校看到有的小孩子让他做事情说啊，今天头疼，老师，那你就去其他同学做。哎，真的，他有点养成习惯了，一有事情的时候啊，今天不舒服。哎，但这个对他好不好？其实不好，好像一两次的做事情被你逃避了，可是你养成那个品格，不是那个品格说法，老师会被你骗，你身边的同学会不会被你骗啊？不会的，你明白我意思吧？老师可能会骗，身边的同学不会被你骗的，人家就知道了，你这个人偷懒。你这个人怎么样？爱说谎，你这个人很自私，你明白我的？你给别人留下这样的印象，或者你养成这个懒惰的习惯，那是比少做几次的卫生损失不知道大多少倍的事情啊！逃避责任， 哎，神其实都没有让我们逃避责任。我又讲一个圣经当中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啊。我再问你哈，奉献是有钱人奉献，还是穷人奉献，还是所有人都要奉献？很穷的那也要奉献吗？你看接待以利亚那个穷寡妇，穷到什么地步？只是那一把面一点油，对不对？可是以利亚跟他说什么？没事，你先做一个小饼给我吃。其实他是神的仆人的身份去，他其实叫你要先奉献啊！你看到没有？马上就要等死，只吃最后一餐都要等死的人，神都没有让他逃避责任。你说，如果你圣经只读到这里，你会觉得这个神太严厉了，这个神太残酷了，这个神太过分了。但是如果你读完圣经，你就知道了，责任的背后是什么？祝福啊！哎，你明白我意思啊？每一次你去定责任，不是说你落空了、浪费了，责任之后有祝福。哎，这又是一个观念了。如果我觉得说啊，我担当责任就亏了，多付出了，你就不想担当责任。人家叫你担当责任，你就很烦躁、很愤怒。可是如果你的观念被改变，责任之后有丰厚的回报，责任之后有很大的祝福。那我来，我的责任，这是我的，你不要抢，这是我做了，你们不要抢啊！嘿，他反而就很积极了。所以这个撒勒法的寡妇我们都看到啊，你的观念错了，我软弱就可以逃避责任，这不是圣经的真理。因为你软弱没有软弱到这个撒勒法的寡妇那个地步，神都没有叫他逃避责任，怎么会让你逃避责任呢？所以是你自己逃避的。而且又一个观念，逃避责任就把什么逃避了？对了，逃避责任就把祝福逃避了。哎，你为了一点点的轻松，占一点点便宜，失去了更大的祝福，你说亏不亏啊？太亏了。哎，所以你看这个问题是不是太重要了？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哎，你把你自己忧闷的那个原因找出来，然后再靠神的恩典胜过他。哇，不是情绪的改变，是整个生命怎么样都改变了。好，我们刚才讲了三个原因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何忧闷啊？第一，我觉得是别人害我，是环境害我，不是，是我的观念要改变。第二，为什么幽默啊？我幽默了，大家就会关心我，大家就会关注我。哎，你可以不要透过幽默嘛，你可以透过优秀嘛，也可以让人家关注你。第三啊，我幽默了，我就可以逃避责任。不，神连撒勒法的寡妇都没有放过他，怎么会放过你？而且逃避责任更，神为什么不放过他？因为神要祝福他啊。你逃避责任就逃避了什么？逃避了祝福。好，最后第四个方面啊，为什么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哦，忧闷可以给我烦躁。什么意思啊？忧闷可以给我烦躁，忧闷给我烦躁就给我有正当防卫的权利。哎，听得懂吗？这个很有意思的。一个诉苦的人哈，把自己当做什么呢？受害者可以怎么样？报复。哎，我可以报复你，为什么？你不要说我过分，因为是他们先过分的，因为这个世界对我太不公平了，因为这个社会对我太不公平了，所以我做这件坏事是什么？正常的。哎，有的电影里面那些穷凶极恶的人啊，被抓的时候，他不是认罪，他会说什么？我小的时候也受了很多苦啊，这个社会对我不公平啊，我有需要的时候都没有人起来帮助我啊，所以我杀这些人，所以我做这件坏事，我是可以原谅的，因为我先成为一个受害者，我做的不过是什么呀？不过是报复而已，你们不能定我的罪。哎，这不是真理啊，这是谬论，这是诡诈啊。我发现有一个人，我跟他在一起，这个人呢很有智慧，很得体啊，做事情啊，行事为人都很有智慧，我都很尊重他。但是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去探访一个弟兄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对那个弟兄讲话很不客气，很多的一个调笑啊、嘲笑啊，很多的那些东西。哎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因为这个也是个牧师，我一直都很尊重他了，我觉得他是很有智慧的人，他跟人讲话都是对人有祝福的、有造就的。哎，今天为什么他带我去那个弟兄家里，他讲的话里面我听都听得出来都是刺在里面，我都听得出来都是很多的嘲笑在里。哎，为什么这样？哦，后来才知道的嘛，原来他被这个弟兄以前怎么样伤害过，你明白吗？但这个弟兄以前伤害过他，那好像他觉得这件事情过了，其实在他心里也没有过。没有，我对别人我要尊重，对你我不需要尊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伤害了我，因为你以前不尊重我， 因为你以前用诡诈待我，我是个受害的人，哎，这个伤口还在，所以我看到你我就要数落你一顿，我看到你我就要嘲笑你一顿。但是我作为第三者哈，我站在旁边，我看到的是那个弟兄被贬低了，还是这个牧师被贬低了？
牧师，
这个牧师被贬低了，因为他在我生命中是很有分量的人。哎，你是教导多人的人，你是做榜样的人。哎，你为什么讲这样的话？不可以。但是他当时没有，我到现在我也没跟他讲过，因为他是我长辈，我也不好跟他讲。但是我自己在旁边看，我觉得哎，我很多时候可能也是这样。可能有的时候我对一些人讲，我觉得说因为这人不好，所以我可以也对他不好。但是我对他不好讲出来的时候，别人看的不是那个人的不好，是我的不好。嗯，哎，这句话你听得清楚吗？你觉得你是可以报复他的，因为他这么坏，他这样对我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我这样对他还没有他对我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呢。但是他怎么对你，人家没有看到，人家看到你这样对他已经失去基督徒的体统了，你这样对他已经不符合神的标准了。所以是谁受伤害？我自己。所以你在为什么要幽梦？我在幽梦当中我就可以报复别人啊！我在幽梦当中我就可以讲别人，我在幽梦当中我就可以伤害别人，而且我这个伤害是公平的。为什么？他先伤害我，他伤害我比我伤害他更多，所以你不要觉得我过分，我没有过分，是他过分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，就刚刚就这一节，对不对？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可能你们回去默想，神还会给你更多。我在这里只是举出我们可能有的四个喜欢忧闷的原因啊，造成我们忧闷的原因。一个是错误的观念，观念没有被转变，就很容易怎么样陷入这个抑郁当中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第二个是怎么样？我们想要借着我们的诉苦、可怜博得关心、关注。还有呢，我们借着我们的可怜啊、幽默逃避我们应该有的责任。可是我们一直说你逃避责任，把祝福也逃避了。还有呢，我觉得我在幽默当中我就可以正当的去报复别人，但这一切全部都是错误的，全部都是错误的。我相信当这个诗人他去面对神的时候，圣灵就关照他、开启他、调整他，让他怎么样可以有不一样的反应，可以不一样的人生。我们的主题是什么？从幽闷到赞美啊！刚才讲的幽闷啊，怎么样从幽闷里面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点我们讲仰望神的帮助。第一是认识自己的情绪啊，你为何幽闷？哦，原来我情绪是这样来的，原来我还喜欢幽闷，我还把幽闷放在心里，因为我有这样的错误的一个想法。好，那第二方面讲到仰望神的帮助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幽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。好，那仰望神的帮助，神怎么帮助我吗？神怎么帮助我吗？刚才圣经怎么说？对了，神用笑脸帮助我们。你知道吗？中国的领导一般都不笑了，而领导只对他的领导笑。哎，但是因为什么？因为领导不需要来应付你，明白吗？但是如果一个领导对你笑的时候，哎，那说明他是真的笑，哈，说明他就是很赏识你，真的是很喜欢你。我们知道神也不需要去敷衍任何人，对不对？可是神用笑脸帮助我们，这个笑是真实的，这个笑没有政治意味在里面的，哈，哎，笑脸，嗯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神用笑脸迎接你，说明什么？很简单嘛，神喜欢你，神喜悦你，神看到你很开心，没有什么目的的，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，神就是喜欢你。好像我们看到自己的孩子高兴得不得了，你高兴不是因为想，哎呦，这孩子可以给我防老养了，我不是，没有想那么多，哎呀，就看着孩子特别开心，特别喜乐啊！上帝喜悦我们，或者再来说，上帝爱我，上帝爱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人做那么多，请问你为什么幽闷？还不是想要借着幽闷得到人更多的爱吗？上帝爱你，但是人会做腻的，或者人也不一定，你幽默人家可能看不起你，跟人家嘲笑你，不一定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爱。但是你转向神，转向神，上帝用笑脸来帮助我们，阿们吗？上帝爱我，上帝爱我。所以仰望神的第一点怎么样？就是再一次被神的爱所充满。你知道吗？小孩子啊，会对妈妈一直说，妈妈你爱不爱我，爱不爱我？他要什么？他要不断得到爱的保证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说，但是呢他希望不断得到保证，你知道吗？有的孩子不会说妈妈你爱不爱我，他为什么？妈妈你帮我做这个，妈妈你帮我做那个，为什么？他看到他每个的要求啊都被满足的时候，啊，他就很高兴，你看妈妈真的爱我，你看我要的妈妈都给我， 是不是这样的？那到了长大一点点的，不满足妈妈的爱了，哎呦，想要老师的爱，对不对？哎，想要被表扬，想要同学的爱，想要被称赞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再大一点点，哎呦，要异性的爱啊！我们说谈恋爱的时候，女方可能特别会撒娇，特别会探别人的底线，不是说她很过分，她就想我都这样了，看你还爱不爱我？哎，看你能够包容我到什么地步？你是不是真的无条件的接纳我？哎，很有意思了。那我告诉你，上帝其实我们一切那个爱的那个需要啊，在上帝那里都可以得到什么真正的满足。上帝爱我们，你说爱要有证明啊，好，那上帝好像都没有给我证明，上帝那么多人的爱的过来吗？上帝真的会爱我吗？哎，这个答案非常好，也非常真实，对不对？我们说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可是神真的会爱我吗？神爱我是圣经说的，只是圣经说的。我在生活当中很多麻烦事啊，我在你说我跟我妈妈说我要这个，我妈妈就给我，我知道她爱我，可是我向上帝祷告要这个，上帝没有给我啊，那你还说上帝爱我，是吧？我有的时候也感觉不到啊。这个问题不但你有哈，以色列人也有过。以色列人在什么时候特别感觉不到上帝的爱呢？在他们被掳的时候，你看圣殿都被烧了，耶路撒冷都被拆毁了，很多神的选民都被敌人杀死了，剩下的人逃难在各个国家当中。那个时候你跟他说哎，上帝爱你，他又跟你打架，我都这样你还说上帝爱我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今天有的时候你跟有的人说上帝爱你，他说阿妹，有的时候你跟他上帝爱你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你给我出去，我不喜欢听到上帝这两个字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所以因为他的环境当中看不到一点点上帝爱他的证据。哎，我们讲证据了，你口说无凭，你有什么证据啊？那我刚才说啊，在以色列人最凄惨的时候哈，在他们的圣殿都被烧了，那整个城池都被摧毁焚烧的时候，剩下来的家破人亡的那些流落到这个异地他乡的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哀哭啊，那么写了耶利米哀歌，在里面哀哭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开我们了？神，你为什么放弃我们了？神，你说话为什么不算数了？他们在哀哭的时候，突然间圣灵开启他们，给他们一个证据，上帝还爱你吗？上帝还爱你吗？哦，这个证据太伟大了。那个证据是什么？我还活着，我还有生命的气息，这就是神爱我的证据啊。所以他们一直在说上帝不爱我，上帝说的不对，上帝如果不爱我我就死了，我还会再埋怨上帝，说明上帝的爱没有离开我。所以在这个耶利米哀歌当中非常伟大的一句话说，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。我可能要多讲一点点关于证据，因为我们都需要证据啊。好，中国人对于生命对于时间的看法就是一条直线，我生出来了嘛，只要没死就一直活着，好像是惯性，对不对？你今天为什么活着？没死了，当然今天就活着了，是吧？哎，这一条直线，你出生了就一直活着，活着活着到什么？到了哪一年死了就结束了，就这一条线的，这个是时间的观念。但是以色列人，他们对于生命、对于时间不是直线，而是圆圈，一个一个的圆圈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是这样讲的，很有意思的观念啊，就是说白天你活着，晚上睡觉了你就死了，睡觉就是死亡了，睡了就死了。那不对，我第二天还活着，第二天活着，你知道为什么你第二天还活着吗？因为今天早上上帝又叫你了，因为上帝没有忘记你，好像上帝一个一个叫起床。如果一个人上帝忘了叫，他就永远睡下去就死了，明白吗？哎，上帝把你叫起来了，上帝把生命气息又放到你鼻孔里面了，上帝的慈爱又进到你里面了，所以你今天早上还能够从床上起来，是因为上帝叫你了，上帝把生命气息放在你里面了，上帝把爱放到你里面，所以你才能活着起来。不然你昨天睡了就一直睡下去了。如果有一天上帝忘记你就一直睡着啊，这当然这是旧约的观念，我们不多解释，但主要知道这一点啊。所以以色列说，哎，我一直说上帝忘记我，我一直在骂上帝，我一直在怪上帝，我错了，因为上帝今天早上还没有忘记我啊，上帝今天早上仍然把慈爱跟生命的气息放在我的鼻孔里啊，我才能起来啊。我说上帝不爱我，我还能说话，恰恰证明上帝还爱我。所以他就从哀哭当中怎么样转向赞美，因为他得到了一个最实在的证据，我还活着， 我活着是因为今天早上上帝把慈爱跟生命的气息又放在我的里面，阿们吗？哎，我想这也成为我们的一个证据，好不好？当然我们还更大的证据就是十字架，耶稣那个旧约的时候十字架还没有显明，所以他们看那个神爱的证据就是我还活着，我还有生命气息，我还可以埋怨上帝，都说明上帝爱我，对不对？上帝如果收走气息你就死了，你什么都不能做了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仰望神，你在极度的愁苦当中，可能你都没有办法自己对自己说啊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我就是忧闷啊，我被忧闷淹没了。哎，但是你还没淹没之前抬头一下，是吧？感谢你，我还有生命气息。我说我要死，我要死，我还没死，我还没死，就说明你没有放弃我，就说明你还是爱我，说明你还是跟我连接。当然到了新约的观念，死了也不代表跟上帝隔绝啊，死了是到神那里去。但是在旧约的一个观念当中，每一天的生命气息都是神重新给你的，所以叫做每一天都是新的，阿们吗？不是惯性，你今天活着不是靠惯性活着，是靠神新的恩典，每早晨新的恩典进到你的生命当中。感谢主，我想这个观念是很激励我们，我还活着，虽然有各样的难处，可是我还活着，神没有忘记我，神的慈爱仍然在我身上。好，这是第一点啊，证据，你不是要证据吗？给你一个证据啊，这个是最真实的，你还活着吗？活着就说明神爱你，活着说明神没有忘记你，活着说明神早上刚刚把生命气息慈爱放在你，你不要说神不爱你。好，第二，刚才提到是仰望神的爱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仰望神的大能。笑脸，哎，你知道吗？父母的表情对孩子重要不重要？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今天小孩子啊，都看到父母他那都是吵架的啊，妈妈都是苦着一张脸，爸爸都是生气的。哇，这孩子回来就看脸色，就小心翼翼，对不对？哎，如果这个小孩子回来看到爸爸妈妈都是笑着在聊天，哎呦，他就很放松。哎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啊？或者你求一个人做事情，你一讲你的问题，他脸一下子就忧愁简历要糟糕了，这个问题已经超过他的能力了。本来他笑着，哎，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助你啊？结果你讲了他问题，哎呦，他一下子不敢讲话了，他一下变了脸色。你说，哎呦，我这个难处怎么样？超过他的能力了。可是上帝有什么帮助我吗？笑脸。你说上帝，我这次死定了，哇，我的敌人哇有多少多少，这个问题多么严重。结果上帝听了在那边笑，你就知道什么？这件事情对你很可怕，对上帝很轻松，阿们吗？所以用笑脸帮助你，因为什么？没有失控。当一件事情超过你的控制的时候发生，你笑得出来吗？笑不出来。因为这个表情是很真实的，你明白吗？表情是很真实的，你听到可怕的消息一下子害怕了，一下子愁苦了，一下子愤怒了，可是你听到那些消息仍然笑笑的，说明什么？我有底，我有数，哎，这个没关系，这是小事，这个我早就有计划了，哎，这个我等一下马上就能做了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我们需要怎么样？仰望神的大能。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情呢？可能我们觉得是灭顶之灾，我们可能觉得是世界末日，哪怕是世界末日在神都没关系，因为是进入一个新天新地。哎，你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你觉得是最可怕的事情，但是神仍然用笑脸来帮助我们，阿们吗？你今天找一个朋友，朋友都变了脸色了，你下次还会去找他吗？不会，你再找他就害他了，是吧？人家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，是吧？你再找他干什么啊？所以感谢主，仰望神的大能啊！所以这个笑脸，主两个好，一神爱你，对不对？神喜悦你。第二，你的那些问题不会对神构成麻烦的，神的能力能够解决你人生当中一切的事情的，你尽管来仰望他。最后，我们刚才讲到仰望神的爱，仰望神的大能，对不对？最后呢，我们讲什么呀？绝不放弃。很多时候我们放弃了，你知道，不想来寻求，我们觉得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了啊，绝不放弃。我们看这个诗篇，还是这个四十二篇的第几节呢？第六节、第七节。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啊，还是忧闷啊？前面是问自己，你为什么忧闷？要从那个错误的思想当中转变出来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是第二种的反应。 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然后怎么样，我就跟你请假啊，主啊，这段时间我就不做礼拜了，我很忧闷，是吧？这段时间我也不读圣经，也读不下去，反正读也没用，这段时间我也不参加团契了啊，我忧闷了嘛，所以神我向你请假，是不是这样说？不是，他怎么说？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里，从米撒山纪念你。哎，这个你要需要一点地理的知识啊。约旦地是最低的，约旦那个地方是比海平面更低的地方，这个东非大裂谷好像是这样，更低，这就代表最低的嘛。约旦地其实也代表说他整个的灵性啊，生命状态啊，是很软弱的地方啊。可是我没有说软弱我就沉睡，我软弱我就软弱吧，不是啊，我软弱我就请假吧，不是啊，我们常常做这个事情啊，啊软弱不是请假，我要从约旦地到什么呀？黑门岭，那就更高一点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按字面理解都可以吧，从这个低谷约旦地到这个山岭高了一点，高了还不够，还不够，再往上米撒山纪念你，仍然纪念你，我要来亲近你，我要数算神一切的恩典，就是我要用尽各种的方法让自己刚强起来，你明白？当你软弱，人都会经历低谷跟软弱，但是软弱的时候不是躺在那里睡觉，不是跟上帝请假，不是说什么时候我感觉好了我再来，不是，我用尽一切的力量，我要让自己刚强起来，我不要停留在约旦地，我要到这个黑门岭，黑门岭还不够，我要继续往上到米撒山啊，米撒山不够，我还要继续往上啊，知道怎么样？第七节到什么地步？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这是一个图画，你想象一下，想象一下，瀑布，不是瀑布，你看这个瀑布会流下来，对不对？上面是不是有个水源？它一直有水流下来吧？那这个水一直流，底下是不是又有一个水源？哎，这两个深渊，你明白没？哎，那这个好不好理解啊？活水，神的活水浇灌，我们就成为一个泉源。但是我们有泉源，因为什么？有天上的泉源，如果你跟这个天上的泉源隔绝了，你的水源很快就流干了，你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啊？所以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就是我们的心跟神有真实的连接，这个连接甚至不是水管的连接，是瀑布的连接，神的恩典像瀑布一样，哇，永不止息的恩典像瀑布一样从神那里，这个天上的深渊浇灌到我们的里面，那让我们这个也成为一个深渊一样，可以一直的有爱有恩典，可以祝福别人，你可以理解吗？所以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，我是在底下的那个潭，这哇，神上面的这个瀑布啊，浇灌起来，本来是很枯干的生命，很软弱的，不要说有力量给别人，自己都站不起来了，可是他挣扎的也要起来，从约旦地到黑门岭到米撒山，米撒山还不是最高峰啊，到了什么？跟天上的那个瀑布，跟神那个更高峰的那个瀑布连接了，让天上的活水这个瀑布浇灌下来了，哦，让他的生命被滋养，让他的生命丰盛，可以去祝福别人，因为他跟神天上那个活水的源头连接，所以叫做深渊与深渊的响应，这可以理解吗？因为只要你想象瀑布吧，肯定有两个深渊，上面一直有水下来，上面那个储水量是很大的，而这个水一直下来，底下就有一个深渊，这可以理解是吧？所以神是上面那个深渊，而我们的心就是领受恩典的一个深渊，那个深渊呢，就让我们一直有恩典出去，一直服侍却不枯干。好，感恩。所以我们讲的吧，永不放弃，每个人都会有忧闷的时候，也会有烦躁的时候，也会有到枯干软弱的时候，但是感谢主，你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很重要。如果你就任凭自己在忧闷当中，你的属灵生命就止步不前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能够认识自己的情绪，不是被情绪控制，而是我来控制的。我今天这节圣经大家一定要记得了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的。好长啊，如果忘了你就记第一句就可以了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好，你下次有这个负面的东西出来，自己问自己，不是让他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来控制你。好，第二个我们讲要仰望神的帮助，对不对？仰望神的帮助，神是怎么帮助我们啊？用笑脸帮助我们，笑脸让我们看到神的爱，所以我仰望神的爱，我知道我是被神喜悦的，我知道神是愿意帮助我的。第二，仰望神的 能力，神还在笑哦。我讲了这么，我觉得很可怕的是，神还在笑啊。那在神是小事，神一定有能力，我不用担心，仰望神的大能。第三个呢，就讲了我们自己怎么样，永不放弃，永不放弃，直到我们那个深渊与深渊响应，直到神的恩典浇灌我，让我的生命成为一个有源头的、有丰富的、可以不断供应人的生命。好，所以从一个幽默的自己都不能够管理自己的人，到后面能够成为有活水祝福别人的人啊，这个中间的一个转变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停留在幽默当中，而开始仰望神。所以希望我们的生命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转换啊，让我们真的一生都在神的恩典跟丰盛当中，一生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好，感恩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